从批评中找进步的机会。餐桌上的应对进退学问，绝对不是仅靠昂贵食材和精妙厨艺，要让宾主尽欢微妙的人际礼仪和临机应变的创意，更是提升自我视野和应对进退的关键要素。现在的我往往可以从老板的一句话或动作中就知道该如何帮他做到最好的准备和呈现，让他宴请的客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因为我了解，满桌的佳肴美食不但要满足宴请的客人，更要满足主人的面子。所以菜单的搭配和菜肴的表现就不能只考虑美味与成本，许多美美嘎嘎的细节都要面面俱到。这些体会都是从经验累积而来，尤其是从一些特别的宴席餐会中。餐桌上的艺术品，不论蔬果雕、奶油雕、盐雕或陶塑，都是增加菜肴的卖相。所谓的色香味美，除了菜肴的食材要耗费心思，旁边陪衬的花花草草也能让整盘菜肴的呈现更有意境。尤其是满汉料理的宴席中，更讲求情境的塑造与呈现，像孔雀或是凤凰的塑形便是满汉料理中常会出现的主角，象征着孔雀开屏或是凤凰于飞的吉兆。在这类菜要送到客人面前，我会先用一块红布盖起来，上桌后才把红布掀开，接着请主宾拿着一个小工具将它用力敲破，再由在场的服务人员把里面的菜肴拿出来，分给所有的宾客享用。不过这样的巧思有一回却被席间的外国客人质疑，为了吃里面的食材就把一个艺术品敲碎，值得吗？这句话不但让我体会到中外人士对事情的观点大不相同外，也启发我对盘边装饰品的新想法。后来有一次南非的大使要宴客，我准备做一道教化鸡，于是就捏了一只凤凰做成盘。为了有真实感，我特别到艺品店买孔雀的羽毛装饰尾巴。上这道菜时，为了不让外国朋友有为了吃美食而破坏雕塑的感受，我先将它展示给在场的所有宾客观赏，之后便请翻译跟大使表示，我会将整个雕塑完整保留下来，由大使决定该如何处理。至于尾部的孔雀毛，我则将它取下后清理干净，用包裹花束的玻璃纸包好，让在场的每位宾客拿回家做纪念。这样的改变是从过去被批评的经验中获得的学习和改进，不但兼顾环保，也让参与的客人有份伴手礼可以作为纪念。以主宾的生肖为灵感，如果没有特别的因素，在一般的喜庆宴席中，主菜的雕塑大都以主人或主宾的生肖为优先考量。在某一次的宴席中，由于做东的主人生肖是老鼠，我就以盐雕做了很多只小老鼠，还特别用老姜堆叠出山洞。菜端出来后，大部分的人都鼓掌叫好，但是有几个妈妈却把我叫进去，跟我说，阿基师啊，你的老鼠做得很漂亮，可是这么好吃的菜为什么要用老鼠搭配？我说，今天主人家的生肖是鼠鼠，我才做这样的一个设计。虽然我有我的道理，可是妈妈们的顾虑也没有错，在满是佳肴的桌上竟然有几只小老鼠，还真的不是很妥当。除了这个百密一疏的经验，还有一次让我至今想来都觉得很糗的事件。几十年前，有位地方政府首长要为一位朋友庆生， 事前我已被告知，主宾有些食物不吃。思考许久后，我决定用黄泥捏一只羊的雕塑，里面放了羊肉。当整只泥塑羊拿出来后，同样的，我放在转台上秀给客人看一下。接下来，我就跟主宾说：“恭喜你，这个跟生日蛋糕一样，你可以许三个愿，将两个出来，一个放在心里，然后再把它敲碎。”主宾讲完祈愿词后，就用锤子把羊头用力一敲，大家都鼓掌叫好。仪式结束后，那位首长身边的参谋把我拉到一旁说：“阿基士啊，以后不要弄羊，因为首长属羊。”我当场一听就呆了，赶紧跟他的参谋说：“麻烦帮我安排一个机会，让我跟他道歉。”原本花费心思的安排，却因为一时的不察，不小心得罪了人还不自知。寿桃的内线，接待政府的重要中外人士要面面俱到，然而在面对一些企业家的宴席时，同样有些不同的美感要注意。尤其有的大老板会很在意一些吉兆之说，在菜色的准备上便要特别注意。在一场企业家的寿宴中，由于对方有些年纪，为了兼顾养生，我特别用黑豆沙的馅当寿桃的内含物，而不是采用一般常用较甜腻的红豆沙或枣泥馅。当天宴席进行得很顺利，不管主宾都对菜色很满意。到了上甜点时，我将特制的寿桃堆叠成一座山的样子，由外场经理送出去。大家看到一颗颗饱满的寿桃很开心，但是当主人一剥开寿桃，脸色一沉，就跟外场经理说：“请你们大师傅来。”外场经理匆匆地跑进厨房跟我说：“阿基师啊，你快点过去啊，主人不怎么高兴，好像寿桃有什么问题。”于是我赶紧过去了解状况。到了席间，主人不疾不徐地跟我说：“大师傅，这里面怎么是黑色的？”我马上解释：“这是特别用黑豆做成，比较养生。”但是主人却说：“大师傅，你的心意很好啦，但是我不管这是养生还是有营养，今天是我生日，你的寿桃里面是黑色的，好像我是黑心肝一样，以后不要这样做了。”听到这，我恍然大悟，连忙跟对方赔不是。上不了桌的莲雾。不过事情还没有结束，甜点结束后，接下来就是水果了。一般为了宾客的食用方便，我们都会将水果切成容易以刀叉食用的大小。筹划这场宴席前，对方就已先派人告知要以莲雾为餐后水果，但是不要切块，因为主人喜欢整粒食用。既然不要切块，为了美观，我还是将莲雾中间的籽拿掉，去掉下面的蒂头，并把所有的莲雾都堆叠成小山形状送到厅中。没想到领班经理又急忙地找我过去，表示主人要找我。老企业家有点不悦地问我：“大师傅，不好意思，又把你找来第二次。我是想问，我不是要整粒的莲雾吗？但这怎么削成这样？”我连忙解释：“是啊，我们知道你要整粒的，所以没有切，只是把里面的籽挖掉，底部的宅切掉，也就是指莲雾底部的蒂头。”老企业家听到我的说明后，非但没有释怀， 反而更激动地跟我说，你把我的籽挖掉怎么可以呢？那代表我的子孙呢，你还连我的宅都切掉。这个宅，台语发音雷同财，财富的财。一听到主人的不悦原因，我才了解自己的缺失，赶紧请水果行再送一批全新的顶级莲雾过来，全部清洗并摆盘后再重新上桌，才结束了这次错误连连的一场宴席，也让我上了宝贵的一课。很多人觉得我总是在大饭店厨房里指挥若定，接待贵宾也进退有守，还以为我家是显赫，见多识广。其实就是因为这些不同的舞台与经验，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很不一样的层面，不但慢慢地培养出危机处理的能力，还多了一些机会和社会上有地位的人相处，让我可以学习他们的品味，了解他们的习惯，无形中也提升了自己的视野。